佢会未完啊，唔好瞓觉啊，我哋呢度都睇到你嘅状况噶，喺度黑眼瞓，一系喺度食嘢吓。我哋每一日都喺度做一啲嘅决定，系咪？啊，喺度做某啲嘅判断，呢样嘢啱或者唔啱，应唔应该做？应唔应该去？应该点样去做法？呢个系我哋一路每日遇见嘅事情。我相信我哋大家都仲或者会记得，都有半年前左右，当奥巴马总统做咗一个个人嘅一个宣告或者一个判断，就系佢话佢同意同性恋嘅结婚嗰个婚姻。咁喺一讲完咗呢句说话之后，就引起各方面的反应，有些人说真的好了，你做了这个的个人的决定，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说，你的这个的决定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决定。各样的事情都有时需要我们去做一些的判断，对每一件的一些社会上的因一些的、事情，我们都有自己个人的判决、应该怎样。咁今日我哋要睇嘅呢段经文，亦都系同一个判决有关嘅。啊，啱啱读嘅呢段经文，特别我哋当中熟悉圣经嘅人，嚟到会知道马太啊《约翰福音》第八由第七章嘅53节开始，一路到第八章嘅11节，都喺括弧里面嘅。啊，或者喺呢个圣经下低都有一个注脚，嗱、注解嗰度话呢一段嘅经文。在最早的那些手抄本是没有的，所以今天很多的圣经学者都一致的公认，这个是后面的一个时代将这个故事放在入约翰福音里面。当然它的来源它的出自的地方是有一些的很多的讨论，但是这个故事是大家很熟悉的，而且也都是我们经常讲及的一个故事。啊，我们是以这个的了解，这个的背景，我们来到看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在第九章，我们会看到耶稣称自己做世界或者宇宙的那个审判者，他是那个法官，他是最终的那个审判官。在这个故事里面就讲到这个的审判官在被人审判，当他面对一个在行奸淫时候被人捉到的一个妇女，他会怎样的来审判他，他怎样的来做一个的判决呢？所以我们一起看一下，特别当耶稣的一些的敌人将他放在一个处境里面来到考验他，他是怎样的面对呢？今天这段的故事我也都好像过去讲路德记一样的，当作一个话剧一样来到看。这个话剧有三幕，那我们先看的是第一幕，这里就在这里讲到耶稣在圣殿那里教导，咁经学家即系嗰啲对圣经好熟悉嘅人，然后法利赛人就系嗰一啲嘅当时嘅宗教嘅领袖，咁亦都有一群嘅人将一个喺度行奸淫时候被人捉到嘅一个妇女就带到耶稣嘅面前。喺呢一个嘅第一幕呢个引言，我哋首先嘅注意几件事情。在约翰的福音约翰的书信里面，这里是第一次将那些圣经的学者经学家和宗教人士法利赛人放在一起，他们在同一个时候出现，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福音书你都见不到的。然后也都关于这个在行奸淫的时候被人捉到的这个女人，咁将佢带到耶稣面前嘅嗰一班人呢，嗰啲係 当时的他们社会里面的所谓叫做的见证人。当你看这几段经文这几句说话时，你在问那个男人在哪里、啊、男人和女人应该一起被带到耶稣那处的，但是他们只是将那个女妇女将她带到耶稣那里。所以也都有很多圣经的学者说，这个很明显是当时的一个大男人主义的一个表现，是对这个妇女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对待。那将他们将这个妇女带到耶稣那里，那个目的是变成呢，到底为什么的缘故将他带到耶稣那里呢？这一班的人对旧约的圣经对律法是非常的熟悉的，他们要因为按照旧约的律法，在犯奸淫的人被捉到的时候，就是要用石头打死，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惩罚来的。所以他们就想看看这个耶稣，这个自称是世界那个的审判官，他怎样来判断这件事情。他们知道按照律法，这个女人是应该要被处死的。好了，耶稣他称自己是一个审判者，他会怎样做呢？是一个很狡猾的一个问题来的。如果耶稣按照旧约的律法就宣布说他应该被用石头打死，那他就会遇到两个问题。首先他这样的宣告如果执行的时候，就会抵触了罗马的法律。罗马的法律就是你不可以私自将死刑，不可以私自的来执行这个死刑的。第二，如果他按照律法来到宣布这个妇女是应该要被石头打死的话，他又会令到那些跟随他的人，那些门徒会很失望，说你这个这么有慈爱的一个人，为什么你会判这个这么残忍的、这么没爱心的一个决定呢？但是如果耶稣他又不按住律法，他就放这个女人走的话，那他又会被当时那些宗教人士批评了，是不是？你为什么对旧约的律法你都不在这里遵守住的？所以在这一几次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那个场景，就是那个真正的法官现在在这里被考验，他在这里被人审判了。那耶稣怎样做呢？那这段经文第六节那里就说 他就怎样，人家在这里猛问他，是不是？他呢就弯下身来，他就踎低了，在地上写字啊。这个是圣经里面唯一一个地方讲耶稣写字啊。但是又不讲给我们听他写什么、啊、我相信我们当中那些有想象力的人，哇，这个真是你最喜欢的一段的经文啊。你猛在这里想耶稣在这里写什么啊，是不是将十诫写出来呢，或是写什么，是吗？但圣经提都没有提他写什么，就是说他在这里写字，就是这样了。那我们可以来到现在进入这个故事的第二幕。然后耶稣就说，当他们不停地在这里问他，你要怎样决定，你的判决是怎样？那耶稣站起身来就说了，你们当中如果谁是没罪的呢，就可以拿起那个石头来到先打他。于是呢又踎低又在这里写，他们听到这句说话之后呢，怎样？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就剩下耶稣和那个妇人站在那里。在这段的故事，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些控告人的那一班人，他们现在被控告了。刚才是那个审判官被人审判，现在是那班控告人的在这里被控告了。那我们有两个的观察，大家留意一下。审判是一个所谓两面的一把刀来的。 啊，任何嘅审判都系，系咪？任何嘅判决都系一样嘅。啊，我哋成日都话，当我用一只手指系指住你嘅时候，点啊？我有三只手指系指住我自己嘅，系咪？当我每一次想喺度判断一个人，话呢个人点样嘅唔好，呢个人点样嘅冇爱心，我就会提醒自己，咁我呢？系咪？当我一个手指指住你，我有三只手指指住自己噶。当我喺度话你点解咁冇爱心嘅？点解你冇怜悯嘅心呢？咁我系要问嘅，我自己有冇嗰个爱心？我自己有冇一个怜悯嘅心呢？第二个喺呢度观察嘅，我哋记住，好得意嚟噶，就系由年纪大嘅。一个一个的离开了，耶稣说你们当中哪个没有罪的，你就扔第一个石头了。这个是旧约律法说的，那些年纪大的就走先了，跟着那些后生又走了，跟着个个都走晒了、啊、我相信大家看到这段这句说话、啊、都有些会心的微笑。后生的时候，哇，我们都是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是不是挺巴闭下的、啊、或者说、啊、我们说你们这些后生仔不知道天高地厚、啊、是不是觉得自己没什么错的，都是人家错，是不是、啊、我记得我后生一点的时候，哇，整天见到那些人家的错、啊、这个教会怎么这样，这个基督徒又怎么又怎么，自己没事的，我觉得是人家不好不好。但是当自己慢慢年纪大的时候，看见的东西就开始不一样了。有时想想，当你二十几岁的时候，你所积累的只不过是二十几年的一些经验，如果有过错的话，只不过都是二十几年的过错，是不是？但当你到了六十几岁、七十岁、八十岁的时候，你后面都几十年、几十年的这个过错，一件一件的积累。虽然我们都知道神赦免了我们，是不是？但是有很多的罪，细蚊仔的时候犯的，我们到今天还在这里记得，一件一件加上来的。所以保罗在他年纪大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他说在罪人的当中，我是罪魁，我是那个阿头、啊、当你到了某个年纪，你看自己的时候，哇，我真的在罪人的当中，我是一个阿头来的，我冇乜可以自责人嘅，系咪？所以连嗰一只手指都唔敢伸出嚟啦。所以年纪大嘅人，第一个就行先啦。咁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去到牧师嘅办公室啊，同牧师倾。呢、这个人去到牧师嗰度就表达咗佢好深深嘅体会到自己嘅罪。但是呢却没办法解决那个罪的问题。牧师就讲一个故事给他听。他有个人夜晚在这里行街，就是他行到一个黑暗就是黑黑的没有灯光的地方，有一架车经过，就一滩的水就溅到他的身上了，他就觉得湿湿地，他又没什么理会，就继续行。但一去到有光的地方一看，哇，那条裤这么污糟了、要回去了，要回去换衣服了，是不是？我都记得有一次我在台湾的时候，一个礼拜五晚赶着去一个聚会，就由山那里，我们住半山、我们的半山不是那些高级住宅区，就是住在半山，走下来走了二十几分钟，就赶着赶巴士。咁即係好衰唔衰呢，路嗰度有个窿呀，咁就踩咗落去啦，即係差咗成隻腳踩落咗去呀。咁一起身一出嚟一睇，哎呀，污糟死呀，係咪？当然我哋中国人即係跌咗粒窿呢係怪自己㗎，係咪？喺美国你跌咗粒窿呢你就怪政府。在中國就怪自己衰，夜晚沒看，即刻叫 taxi 回去換衣服等等等。 好啦，這個牧師就告訴那個人聽，這個人被車經過的水整到污糟曬啦，他就回去換衫。咁呢個人一聽到呢句説話，佢就係話：牧師啊，呢個人可以回去換乾淨的衫，但係我冇啊，我冇乾淨的衫啊，點辦啊？咁樣呢個故事係咪都係咁？这个在奸人的时候被人捉到的妇女，她知道自己没有干净的衣服，她知道她穿的是什么，是污糟的衣服。但是那一帮控告她的人，捉到她的人，将她带到耶稣那里的那班人，他们都是穿着不干净的衣服，但是他们看不见啊。之后当耶稣指出来说哪个没罪的就可以扔第一个石头，他们开始看见了自己都是很污糟的，他们就一个一个的就离开了。我们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没有一个人有一件很干净的衣服在这里，是不是？就下一次当你见到一个人，哇，为什么他这么污糟的？即不是说他的衫污糟，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的？当你在这里讲这个人之前，是不是先看看我穿的那件衫是不是干净的？在这个故事下第九节那里，到最后就说留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妇人。很简单的一句说话，但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一句说话。但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就讲到 一群的人，是不是耶稣在圣殿教训众人，然后有经学家法利赛人又带了一个人来，是一个很多人的。但是现在怎么样？那个群众走了，经学家法利赛人都走了，只是这个妇人面对面的站在耶稣的面前，面对面的站在那个法官，那个审判官的面前，他在那等这个审判官的判决，是不是？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情景。接着下来的一番的对话是很多人很难想象到的。耶稣站起身来就问他了，他们在边算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啊。耶稣说，那我都不定你的罪了，你走吧，但从今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又建议那些人都走了，现在就剩下没有人在这里定他的罪。咁喺呢度，我哋要注意三个我哋叫做真理嘅一啲嘅宣告。首先，我哋要留意喺呢一句嘅说话：我唔再定你嘅罪啦，走啦，从现在开始唔好再犯罪啦。耶稣从来冇话：哎呀，你呢个罪，呢个罪小事，算啦，唔理佢啦，唔好再提啦。唔系嘅。快你不要去再犯，就是耶稣在这里稳定这个奸淫是一个罪来的，是一个性方面的罪。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性方面的罪包括了在婚姻之前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性的罪也都包括了在同性之间的那个性的行为。圣经里面更加进一步的在这里说，如果你在这里幻想性方面的，这个都是一个罪来的。但是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性方面的罪已经被我们的新闻的媒体或者我们周围的文化变成了将它轻描贬值，好像是有什么特别呢？有什么出奇呢？而且如果你看新闻的媒介，你看互联网的时候，上 internet 的时候， 是满充满着这些性方面不道德的图片，这些的故事。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有没有经历过你和小孩子在看一些电视剧，然后看到某一个场合你就说，哎呀，这个是不对的，那些小孩子会怎样，特别是 teenager 会怎样，哎呀，爸爸妈妈，为什么你还这么落后啊，为什么你和社会脱节了，就是一些我们按着圣经的教导是错误的，是罪来的，但是今天的很多我们周围的社会的人看这个有什么出的，大家都在做，这些是我们所有的行为之一来的，不需要大惊小怪的，是不是？但是这个故事提醒我们，罪就是罪，性方面的罪，其他方面的罪就是罪，我们要指出来，我们要对任何罪的认识啊、道德的问题，我们都要在处站立住，在这里反来到抵抗。跟着在这里第二个真理的说话，就是耶稣说，我都不定你的罪了，我不定你的罪，其中很主要的意思就是我赦免了你了，我饶恕了你了，我不在这里定的，我饶恕你了。哇，这个说话对这个妇女来说一定是很惊讶的，面对面的在面前的这个法官说，我不定你的罪了，意思说你的罪我已经赦免了，因为赦免了我就不再定罪了，我赦免了。我们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妇女，她没有做任何的事来到迎娶她的赦免，她也没有在这里跟这个法官这个耶稣说，在你定罪之前、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会做好人的、我由现在开始我一定会遵守律法上面所写的每一条的规例，然后你就赦免我了。他也都没有为着他所犯的错误受了任何的苦，是不是？他唯一受的苦就是在众人面前那种的羞耻，但是仍然他却是被赦免了，他没有迎娶到任何的饶恕，他没有用他任何的功德或者将来要做的好事来到换取他这个赦免，他就是带着他自己的羞耻来到这个审判官的面前，然后这个审判官就说，好，我赦免你了。他的被饶恕不是按住他任何的功德，是单单的是由这个审判官而来的那个恩典。但是这个的赦免不是说没有代价的、因为在这个的故事里面，你一路看下去的话，约翰第八章第九第十十一一路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很快的看到这个的审判官跟着就被人捉了，被人逮捕了，然后他被人定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承担了你和我的罪，他都承担了这个妇女所犯的那个罪。你都看到按住当时的律法，这个女人是应该被用石头处死的，但是耶稣却将他的罪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因为那个缘故就死了在十字架的上面，他就满足了这个律法的要求，他代替了这个妇女死，他也都 代替了你和我死，因为你和我有的都是一些很污糟的衣服，但是因着他的死亡，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他就给你和我一套新的衣服，干净的衣服穿住了，这个是恩典来的。在这里第三个真理的宣告，就是讲到要和罪要有一个清楚的隔，一个隔离，一个的断绝的一个关系。这个故事那个最高峰的一句说话就是，你走吧，你回去吧， 从现在起不再犯罪了，现在开始不要再犯罪了，过去的罪我都赦免了你了，由现在开始不要继续犯罪。因为我们人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哎呀，我的罪被赦免了，真的好了。哎，那个罪都是很吸引的，我是不是继续去犯下罪？因为回到你又是被赦免的，是不是？那你记得罗马书都有这句说话，是不是？既然他赦免了我们，既然我们在恩典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继续的犯罪呢？不是啊，是不是？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就不要再犯了。被饶恕不是给你一个执照继续的去犯罪，然后发现再回来再回来、认错。在有些教会每个礼拜日讲完道之后都有一个呼召，给会众有一个机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认罪。我们都见到很多的人来到听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有些人每个礼拜日当牧师宣召呼召的时候，他就行前来，他就是认罪，他就悔改了。跟住下个礼拜佢又翻嚟，又系认罪，有一阵认罪都好辛苦嘅，即系唔系辛苦，好惨噶，又喊又咩？咁过咗一个两拜，一两个礼拜又翻嚟，又喺度认罪。乜嘢问题呢？就系冇错，佢知道错啦，佢知道嚟到神嘅面前，佢得到饶恕啦，但系佢忘记咗啊！你唔可以继续嘅喺罪里面生活啦，被饶恕。嘅一个后果，但系要同罪一个断绝。呢、这个跟住都俾我哋睇到一下，喺我啲属灵生命嗰个推动力系乜嘢？乜嘢喺度推动我哋要过住一个圣洁嘅生活呢？乜嘢喺度推动我、推动你要离开罪呢？系咪话啊？如果我今日唔犯罪嘅话，将来嗰个奖赏会好大噶？如果我不犯罪的话，耶稣会更加的锡我。不是这些的推动力，你我生命里面的推动力，那是因为神的恩典，你和我的罪得到饶恕了， 是恩典我们被赦免，是恩典在这里推动我们继续的行走这条基督徒成圣的那个道路，是这个恩典，被饶恕的这个恩典继续在鼓励我们生活要越来越似耶稣基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犯罪，我们会跌倒，但是我们回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祂那个赦免的恩惠，然后我们继续来到依靠圣灵帮助我们来到胜过我们生命里面的不同大大小小的罪，好让他们不要再继续控制我们。我们或者可以在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想象一下，这个妇人她的思想是怎样，在那时候她心里想到的是什么？她在行奸淫的时候被人捉了，这个一定带给她无限的那个羞耻和后悔，然后被带到耶稣那里，带到众人的面前，这些都是一些充满着耻辱的一个经历，羞耻的经历。然后最终他单独的面对面对着这位耶稣，这个的审判官，羞耻，但他是羞耻害怕，但他充满着他的内心的思想。你和我是不是有时都是一样？当我们面对面的站在这个审判官这位耶稣的面前，都会带出很多复杂的情绪，我们会开始看到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看到自己的衫的污糟，我们在这里等着听说你回去换了衫先回来，你穿一件干净的衫穿回来，然后我们的回应说，先生我没有干净的衣服啊，如果我有干净的衣服我都穿了。没错，我们是没有干净的衣服， 但是你一位的耶稣他说我这里有一套干净的衣服，我给你，你拿去穿了。在我们的教会也都包括很多其他的教会，特别在有浸礼的教会，浸礼时候大家都穿一件白色的袍，是不是？白色的意思是代表是干净的，是得到赦免的，是这一件耶稣因为在十字架上的死而拿买回来的那些干净的衣服，然后给了我们要我们穿上的。我们穿是白白的免费的，但是他付出了那个代价，他已经为我们而死了。他不是说你穿了干净的衣服你才来我这里，他不是，你就带着你那些污糟的衣服来，我这里有一个干净的衣服给你，你穿吧。但是你穿了之后你就不要再继续犯罪了。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那个重点，因为这个故事的美妙，所以到今天虽然它的来源有些不是很清楚，但是仍然在圣经里面来到提醒我们神的恩典。